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Air Labs 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马克·韦德曾经说，我们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有很强烈的信仰。伟大的改变往往始于坚定的相信，而坚定的信念能够支撑人们在困难中继续向前。不过是把什么作为生命核心的支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一位教授分享的经验挖掘当中的意涵。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事情。前阵子我们聚焦在移情的心理层面，挖掘许多和原生家庭、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有了这样的认识跟基础，接下来金宁想要和您开启另外一个探索的篇章。这一次我会和您借着心理学教授过往亲身的经历，他有许多的故事，一同挖掘当中有关于生命、死亡、身体和心理交融的面向。毕竟听听他人的故事，或者是借着他人深入医病的现场，但我们看到那些看似在日常生活中无关的冲击，却有可能在本质上是和你我息息相关的。金宁第一次知道这位心理学教授是出自于他的书籍，后来也买了一些有关于他的书，不但开启了我的眼界，也使我对灵魂体健康整全的样貌有了更多的理解跟反思。他是台湾第一位曾经升为关怀师跟紧急救护员的心理学教授，你可以在社群平台上看到有关于他的资讯，以及他在播客上的分享。那就是目前任教于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研究所的陈永仪博士。在他2018年的著作《生命这堂课：心理学家卧底医疗现场的26个思索》，简称《生命这堂课》，就收录了他过去身为关怀师还有紧急救护员的经历。相信借着他的故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探索还有挖掘。多年前，还是一位研究生的陈永仪曾经有机会参与一个和心脏科有关的研究计划。作为一位负责对病人进行心理评估的研究生，陈友仪向心脏外科提出了申请，希望能够有一个实际在开刀房中观察开心脏手术的机会。他想要了解病人在手术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机会来了，某一天陈永仪得以随同医生进入开刀房，亲眼观察整个手术的过程，而且是近距离的观察，和病人之间只有150多公分的距离，还坐在工作人员好心帮他搬来的凳子上。当病人被放在手术台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意识了。病人并没有像我们在电视或者是电影当中演的，由医师把面罩放在病人的口鼻上慢慢倒数直到失去意识，也没有用消毒过的床单盖在病人的全身。事实上，此刻病人的身体在手术台上被翻来翻去， 因为护士要将深褐色的消毒水直接涂满病人的全身，病人的身体根本没有丝毫的遮掩。手术房很冷，不禁想到，病人不冷吗？这些景象对陈永莹来说很冲击，以至于在他眼中，病人一点也不真实。病人全身赤裸地躺在不锈钢的手术台上，身上像是被裹了一层黑糖浆，唯一的生命指标是机器传来的哔哔声，而这不过是准备的程序。手术开始，除了陈永仪之外，其他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医护团队的每一个合作无间的动作，都是一个又一个推翻了陈永仪原本的想象。他不太能够习惯医护人员灼烧血管止住切口流血的时候所散发出来的刺鼻烧焦味，因为那闻起来几乎就跟烤肉一样。这是一个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是为了替病患取代不通的血管，让血液能够重新流通进入心脏的手术。医生跟护理人员合作无间，默契十足，他们切开病人的胸部，用电锯将他的肋骨锯开，然后竟然将一桶冰块直接倒入他的胸腔里。这个举动让陈永仪不禁心中呐喊，一桶冰块他们不会是弄错了吧？这时外科医生正好看到陈永仪脸上惊恐的表情，很沉稳地说，你在市场买的牛排如果不放到冰箱会怎么样？没错，它会臭掉。本来要流过心脏的血液，现在绕到人工心肺机之后，心脏只不过就是一块没有血液流过的肉而已。然而冰块可以让心脏在手术的进行中保持低温，不会腐败。原来如此。接着医护人员在病人的大腿内侧切了一条很深很长的切口，取出一段血管，这个血管会在心脏里被接起来，形成一条新的血液通路，并且绕过原本堵塞的冠状动脉，重新提供健康的血液给心脏。最后这场手术顺利完成。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这个开心手术，不但让陈永仪印象深刻，也发现整个过程比他想象中的粗暴，更不用说对他来说观看这个开心手术一点也不开心，反而是感到可怕还有焦虑不安。毕竟医疗团队虽然非常的专业，这仍旧是一场高难度的手术。可想而知，要从这种大手术中复原，对病人来说也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每个人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术后的复原除了身体的恢复，还有心灵的关照，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有的病人会感到沮丧，不一定每个人都准备好要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但是无论他们对于这个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很多病人都表示他们的确需要心理上的支持跟引导安慰，因此关怀师这个职称就出现了。什么是关怀师呢？除了列行到不同的病房访视病人之外，关怀师是创伤团队当中的必要成员，需要派人一周七天24小时的轮班。他们在那儿是要帮助病人跟信仰连结，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让他们从中获得所需的精神支柱，好面对即将来临的挑战。于是这就让陈永仪感到好奇了，关怀师到底有什么力量能够在素昧平生的他人生命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医院里的教牧关怀部门是属于临床教牧教育协会，他们会提供神学生一些关怀师的训练，还有学分班的课程，为期至少一年。陈永仪是在基督教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但他并不是牧师，也完全没有想要当传道人的念头。可是因着对于关怀师还有对于人性的好奇，陈永仪在教会的推荐之下申请了这个关怀师训练课程，也被核准成为破例，因为他是整个课程中唯一一位不是神职人员的成员。于是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陈永仪当了为期一年的双重局外人。怎么说呢？作为一位关怀师，他对医疗团队来说是外人；作为一个心理系的研究生，他是关怀师团队的外人。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双重局外人的处境，得以让他的生命里开启了另外一扇窗，也带我们一窥与他命运交汇的众多人生故事。听到这儿，不知道你是不是跟金宁一样，感受到平常没有注意的跳动呢？一颗心脏在我们的胸膛里日夜不停地跳动，我们几乎不会特别去留意，直到有一天它出了问题，我们才惊觉原来生命是如此的脆弱。陈永仪走进开刀房的时候，对他来说最大的冲击不只是手术的过程，而是他发现原来人在手术台上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再成功再富有的人，再有地位的人，躺在那张手术台上没有任何的差别。麻醉药发挥作用之后，病人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也不知道医疗团队正在做什么。医疗团队可以打开胸腔，接上人工心肺机，重新接血管，甚至将冰块倒进胸腔，维持心脏的活性。而病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信任，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医护人员的手中。或许有人会问，这不是很危险吗？是的，正因为危险，信任才显得珍贵。其实不仅是这些手术，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也是如此。金宁前阵子感染了 A 型流感，原本以为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可是退烧之后随之而来的胸闷还有呼吸不顺，导致康复的过程比我预期的久。那段时间让我深感之前健康的时候每口气都能够吸饱吸足的珍贵，也不禁想到那些必须长期服用药物承受副作用的病人们，他们的辛苦跟难受，这的确会影响到心情跟思绪。然而我们没有办法医治自己，只能够信任医生开的药物，并且按时吃药，尽可能多休息。感谢主，的确如医生所说，这是比较长的疗程，10到14天之后，我的胸闷跟呼吸不顺就逐渐消失了。人生里我们似乎总以为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疾病、意外、失去亲人、工作的变故，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人能够掌控的事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少。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句话提醒我们，生命本来就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知道生命的意义。而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答案在掌管生命的主身上。在开心脏的手术里，医生会暂时停止心脏原本的工作，重新建立一条新的血液通道，使生命重新恢复活力。如果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像是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真正堵塞的不是血管，是心。我们可能被苦毒堵住，被怨恨堵住，被罪恶堵住，被骄傲堵住，也可能被过去的伤害堵住，以至于爱流不出来，平安也进不来，希望渐渐的枯竭。外科医生可以修复肉体的心脏，但是人的内心，外科医生没有办法真正的医治。耶稣曾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而是召罪人。耶稣指出，人除了身体需要医治之外，心灵同样需要一位医生。也许你的外表看起来很好，工作正常，生活正常，但心里早已疲惫不堪。也许你一直努力撑着，却不知道还能够撑多久。耶稣邀请我们把疲累的心交托给他，让他恢复生命原本该有的样貌。回到陈永仪博士，他的故事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关怀师。当他第一次知道医院里有这样的职分的时候，非常好奇，到底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怎么能够在病人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呢？因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救人的是医生，治病的是使用药物，延长生命的是使用医疗设备。可是医院却愿意安排一群人24个小时轮班，他们不会用手术刀，也不会开药，可能也不是很懂医护人员之间的专业术语，但他们提供陪伴、倾听、祷告、安慰。病人们在他们最孤单、害怕、绝望的时刻，关怀师陪伴着他们一起度过。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血压可以恢复正常，伤口可以愈合，甚至可以顺利的出院，但他的心未必已经好了。有些病人最大的痛苦不是伤口，是内心的害怕，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活多久，不是疾病，而是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关怀师的存在是在提醒陪伴每一位病人，你不是孤单地面对这一切。这个正是基督信仰一直在传递的信息。上帝并非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一位陌生的神明，上帝愿意走进人们的痛苦，走进人们的眼泪当中，也走进人的病房里。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就常常亲近那些被人忽略的人，他触摸麻风病人，陪伴哭泣的人，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也医治破碎的心灵。所以那些效法耶稣基督的人们，他们希望把这个美好的消息传递出去。某方面来说，这也是精灵此刻在心智导航节目中陪伴你和你说话的原因。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医生，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关怀师，但是每一位愿意把爱分享出去的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安慰者。一句真诚的问候，一段耐心的陪伴，一个愿意倾听的耳朵，有的时候带来的力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份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他把他的爱放到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有能力去爱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们。也许今天的你站在人生不同的位置，你可能是病人，也可能是家属，可能正在照顾别人，期待有人陪伴自己。愿你记得，无论人生走到哪一段路，上帝都在，他不只关心你的健康，更关心你的心，不只看到你的伤口，也看到你内心深处那些没有人知道的眼泪。但是正如病人要去看医生，我们也要愿意认识上帝，这道门才会开启，带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在生命与死亡、希望与失落之间，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拥有超越眼界的盼望。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第二张泥土音乐专辑《有一天》当中的《陪我》。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冬，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 如今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第二张泥土音乐专辑有一天当中的陪我。今天在栏目里，我们跟着陈永仪博士的脚步，回顾他在学生时期特别的经历，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近距离观看开心脏手术的过程，以及担任关怀师的起因。第一次听到关怀师这个职称，陈永仪联想到的是那些穿着军服手拿圣经对濒临死亡的军人进行最终祈祷仪式的人。其实这些神职人员分布在不同种类的机构里，在学校的话被称为校牧，在军中被称为军牧，在医院则是称为关怀师，不过有时候也会被称作院牧，属于医院的牧师，是医疗团队当中的一员。大卫鲍森牧师也曾经有担任关怀师的经验，那就是1957年在英国皇家空军担任军牧，这是在中东也门亚丁的服役。那时他被分派的是牧养无神论者，他分享自己其实很喜欢牧养那些无神论者，每一次有无神论者来报道，大卫鲍森就会对他们说，请坐，我想和你谈一谈，首先我要恭喜你的信仰，因为你的信心比我大，你相信世上的一切都是出于偶然，都是自己出现的，你必须要有很大的信心才能够这样相信，我就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必须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位创造的，相信这个比较容易。当时他们有很多飞行员为国捐躯，平均每6个月就会有一半的飞行员殉职。于是大卫鲍森接着会对他们说，你如果在我牧养的期间死了，我会为你主持丧礼，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在你的丧礼上提到上帝，不会祷告，不会朗读圣经，也绝对不会唱诗歌，我只会说这个人死了，消失了。结果他发现，很多人愿意以无神论的身份活着，却不愿意以无神论的身份死去，好像这样死去有点冒险。听到大卫鲍森牧师分享的这段经历，也许会有人觉得他说话的方式有点幽默，甚至有点直接。他对那些无神论者说，如果你坚持没有上帝，那么将来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就不提上帝，不祷告，不读圣经，我只会说这个人死了，走了。没有想到很多人听完这句话之后反而沉默犹豫了。活着的时候，人可以对信仰保持着很多不同的态度，可以说我不需要上帝，我相信自己就够了，等我老了，等我要死了再说吧。可是当人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毕竟我们不是如果有一天会死，而是我们终有一天会死。死亡是你我无法逃避的课题。新约圣经当中的希伯来书曾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严肃，但它不是为了要吓唬人，而是要提醒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是一道每个人都必须要跨越的门。如果死亡真的只是生命的据点，那么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尽情享受现在。可是，如果死亡不是据点， 是永恒生命的开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去思考，我要去哪儿？我预备好了吗？这也是为什么关怀师存在，它不但是陪伴每一位病人，更是在他们生命最脆弱的时候，陪伴他们思考那些平常忙碌的时候不愿意面对的人生问题。并非只有在濒临死亡的时候，而是把握那些从死亡边缘回来的时机，借此好好思想这个必然的事实。关怀师最大的工作不是回答所有的问题，而是陪伴一个人在恐惧中找到盼望，在孤单中感受有人同行。耶稣曾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多人以为基督教不过是其中一个好的宗教，劝人做好事，有一个心灵的寄托，或者是在困难的时候给人一些安慰。可是耶稣所带来的不只是安慰，是关于生命最重要的答案。他不是说我知道一条路，他说我就是道路。他并非说我教导其中一种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他更不是说我是你人生其中一个选项，他说我就是生命。相信上帝并不是冒险，真正的冒险是在人生只有一次的旅程里，从来没有想要认识上帝。也许你今天还没有信仰，或者对于信仰有很多的疑问，精灵并不是要勉强你立刻接受什么，而是邀请你不要因着眼前的忙碌或者是世上的追求就错过了思考生命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命的救主，那么他是否值得你花时间去认识呢？精灵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在一生结束以前，始终没有认识那位赐下生命的主。愿你在人生还有选择的今天，就来认识他吧。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31张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当中的《就是现在》。现在你要开始祷告，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搭着你地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今生的丰盛。我是许金明，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哦，生命中的狂风除了吧，生命里的巨浪静了吧，我要开口。